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好像是在下雪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见面，是在网上啊，在 Zoom 上的一个聚会。今天这个天气很好，虽然有点热，可是比下雪总是好得多。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刚刚念的是讲到彼此服侍。我想服侍这个字原来就是在圣经里面做执事的意思，就是当初因为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因为很忙碌在传福音，所以呢就忽略了一些人他们的供应，寡妇的供应，所以呢就选了执事来供应，帮处理饭食的事情。所以服侍这个字就是今天的执事。但我们今天的执事除了饭食外，其实执事做很多教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字其实也另外一个讲，就是讲到这个餐馆里面的 waiter waitress 就是服务生，这也是服侍，所以跟饭食也有关系。我想谈到服侍，我们都不陌生，我们每天都在服侍，在家里面啊，如果是做妻子，一般是做妻子的要照顾啊，帮做饭给我们吃啊。那孩子小的时候要帮助他们啊，讲故事给，有时候像我小时候比较懒，所以我的妻子常常讲故事给孩子听，带他们看书啊。然后在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就读神学的时候，那更忙了，就是孩子都是他是照顾。所以我们对服侍并不陌生，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侍，像今天我们有这个有招待，有准备这个投影片，有这个诗班的献诗，这都是在一起服侍。所以服侍我们并不陌生。但这一段经文前面第七节开始讲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然后接着说要彼此款待，要彼此服侍。我们知道彼得他受害，他活在那个非常可怕的罗马皇帝尼禄的时候，他是被倒钉在十字架的。所以当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后，是应该是他生命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时候的结局，好像他以为是真的是万物结局到了，但想一想又过了差不多将近2000年。但我相信我们今天离耶稣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这段是经文提出我们三个方面，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常常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款待，今天我们特别来讲彼此服侍。彼此服侍这段经文说要用百般的恩赐做神的好管家，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彼此服侍。第一个，要做好的管家要用使用恩赐。恩赐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很明白是一个礼物，神圣灵给我们的。但是如果对外面的教外的人，他们不清楚什么是恩赐。但是恩赐，我想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呢，我想特别来分析跟大家讲一下，恩赐跟才干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在看这个世界杯足球啊？有些人踢得非常好，特别是临门一脚，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到那个地方。有好的球员呢，他球一停马上就可以射门，不好的时候转一下可能机会就失去了。但是我相信那些参加世界杯都是很有恩赐的，他们像我们的话可能根本谈不上。所以恩赐在各方面不是恩赐，对不起，是才干，他们都很有才干。像有些人有音乐方面才干，他的音色生下来天生的音色就是非常的美。当然我们知道有才干的人还要加上努力，我们讲 1% inspiration 99% perspiration， 流汗，所以才干要加上努力。所以有些人是有才干，可是才干可能被埋没了，才干加上努力。所以有音乐方面的才干，有些人有这个文学方面写文章，像我就很不会写文章，我最怕写文章。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父亲是教中文的，他的文学非常好，所以呢有一次很不幸，我在高中有一篇文章被他看到，他说你这作文都写这么烂。从那个暑假呢，他每天给我每个礼拜给我一个题目，你这个作文写完之后呢，你还出去玩，如果写不完你留在家里。所以他就训练我写论说文，论说文比较容易一点，要论，但是要写抒情文怎么样很难，像我就是不想怎么写，因为有人可以形容花草树木，可以形容得非常的美，但是我没办法。你看那些文章还有写诗词，文学的天分啊，有人各种不同的才干。所以但恩赐是另外一种，所以恩赐跟圣灵有关。我们讲圣灵嘛，恩赐是圣灵随他的意思赐给我们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圣经讲到圣灵所赐的恩赐。那才干就跟遗传有关系，有时候像一些父母 他父母很会运动了，可能生下孩子天生有这方面运动，或者有歌唱，或者有各方面的天分，然后加上后天的培养，所以是有点关联的。然后呢，恩赐必定是神所赐的，可能是生来就没有的，有些恩赐不一定有。而且我相信恩赐是那样的，你越愿意服侍，愿意操练，你的恩赐会，神会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你。当你愿意来服侍，很多传福音的大布道家本来没有恩赐，但是呢，当他愿意去为主做的时候呢，神会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他。那如果今天雷牧师在我们当中，你们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恩赐，你可以跟雷牧师上，就是可以问问他。我相信有一个方式，你去试。有人跟我说你有没有恩赐，你先去试。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的服侍，别人都觉得你做得好的时候呢，诶，说不定神有给你的恩赐，让你慢慢继续操练，神会把恩赐不断的加给你。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圣灵都会给他有不同的恩赐，因为恩赐是有很多种，所以恩赐的目的呢，为了建造神的家，所以神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神的儿女。可能一个人可能有几方面恩赐，可能，但是不可能全部恩赐都有，但是也不可能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没有任何恩赐，也不可能的，一定有各方某方面的恩赐。所以恩赐是神所赐的，可能是生下来没有的。哦，这个投影是全部都打出来了啊。恩赐这边讲到可能没有穆迪，我想讲到穆迪大家都不陌生，很伟大的布道家，一生带领上百万人信耶稣。可是穆迪天生下是一个有口疾的人，他讲话讲不清楚，而且他你小的时候他生在乡下，没有学问，没有口才，不会讲话，而且心地昏暗，是一个像不太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孩子，不像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就受很好的教育。但是呢，他十九岁那一年，他在波士顿一个鞋店里面工作。他之后认识耶稣之后呢，不久他去到了芝加哥。那今天芝加哥有穆迪神学院，很有名的穆迪神学院、圣经学院，所以他就去那边。当天晚上，他听完他这边信耶稣，他那天当天晚上就去参加了当地教会祷告会。我想很少啊，一信主去参加教会祷告会不多的。对，他马上参加，很热心。然后呢，他参加这个青年队，他就每个早晨主日早，他们就跟着一群人去旅店去不同地方邀请人来听福音，邀请听福音。我读的他的见证有点奇怪，就是他必须要在教会，他的教会里租四个位置，好像是去邀请你坐在他所定的位置上面来听这个福音。然后呢，他说他其实他很想服侍，他想说我要去教主日学。可是那下午那个教会他去的教会说，我们已经有12位老师，可只有16个学生，你想我们还需要你吗？他说没关系。他就去街上把那些衣衫褴褛的这些年轻少年都把他抓来，都要抓来来上主日学，找了十几个学生来，就分给了不同老师。然后呢，他又继续的到外面去邀请不同的学生，那些不同的孩子们来听主日学。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愿意服侍主。他说他有一次他刚开始要在讲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他那时候很紧张，站在讲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口。那时候就有一个声音，撒旦就跟他说，你何必去做个傻子站在台上呢？你做个傻子。他说为着福音我做了20，他说以后做见证我做了20年的傻子，后来很能够讲道。因为他愿意服侍，他有这样传福音的心智，所以呢，神就把这样的恩赐给了他。所以一个本来是冥顽不灵，一个没有受过学问，一个口疾的人，但神把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恩赐赐给了他，他一生带领上百万人信耶稣，穆迪。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他所重价买赎出来的。当你愿意有传福音热心向神求，当你看见一个事工你向神求，神会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为神来做大事情。另外王欣然长老，他目前是住在密西根的 Lansing， 就是密西根州立大学。他高中的时候就参加过校园的团契，然后呢就然后大学，然后来到美国之后，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就 在校园服侍大概有超过三十年以上在校园服侍，但他小学的时候也是一个口疾，讲话一句话都讲不清楚的人。他小时候讲话讲不清楚，当然讲不清楚很难过，有时候有一次要上台要报告，他讲不出来，所以就很难过。他父母都是基督徒，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所以他更是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让这样口疾拦住我跟你的关系，拦住我的一生，不要让我能够还是能够继续的敬畏你侍奉你。所以呢，但神让他那时候有口疾，但神也给他另外一个特殊的一个件事情，就是他只要把一篇这个文章背得滚瓜烂熟之后呢，他就讲出来就没有口疾。所以他在家里面就是常常就是不断的拿报纸来读报纸，然后呢背。所以他也，所以一个有口疾的人可以代表学校参加演讲比赛，而且还得过奖，而且他也参加过学校的剧，上舞台剧的演出。只要他演的不是他本人，是别人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口疾了。所以呢，后来呢，神就慢慢的医治了他，神慢慢的医治他。所以后来他上大学，他读的是这个新闻广播学系。不然一个有口疾人读新闻广播，那以后怎么讲话呢？他记得有一次在学校里面要报告的事情，也是突然之间讲不出话来。他说恨不得就是有个地方洞能钻下去。那后来怎医治他？他竟然在一家很有名的广播公司电台担任这个广播的工作，而且成为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所以两位本来有口疾的人，神使用他们，神医治他们，神把这样能够传福音恩赐给了他们，让他们为神所用。所以恩赐必然是神所赐的，可能是生来没有的，但才干很多是因为有，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发掘，这个才干就会被埋没。但恩赐是神给的，我们本来不一定有。所以恩赐既然是神所赐的，就可以向神来求。所以当穆迪说我要传福音，我要去帮助人，他我相信他一定在跟神祷告，神就把这样传福音，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他。我们想摩西本来当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他跟神说，我是左口笨舌的，我不敢讲话。因为摩西的前四十年的埃及王宫，中间的四十年是在旷野牧羊，四十年没有跟人讲过话，他当然不知道跟人怎么讲话。但神就呼召摩西在荆棘火焰中让他看见，然后他呼召他出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说我不会讲话。但你看摩西后来多会讲话，摩西的祷告，摩西多么会讲话，越侍奉神把恩赐越加给他，使他一个左口笨舌的人成为一个能传讲的人。摩西所以可以向神求恩赐，是为神所用，可能是暂时拥有的，可能暂时拥有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短宣，碰到一位弟兄，我先记不起他的名字，他跟我说他有一次去东南亚一个国家，结果在那他不懂那边的语言，可是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传福音的需要，神就把他让他能讲当地的方言。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不是那门徒聚在一起都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但是我相信后来他们可能声音没有讲，但是不一定他们都会继续讲。所以在某些时段，当那个人有神有特别需要使用这个人，他可以把这样一个语言的能力赐给他，但过后呢就没有了。后来那个弟兄说，他后来离开那个地方回来以后就不再会讲那种方言了。所以可能是暂时的，恩赐是为了荣耀神的，不可用来炫耀自己。不是说今天我能很讲，但是为荣耀神，因为是神成就神的工作，是被神所使用的。不要因为有这样的恩赐而夸口，我相信当你夸口，神会把你的恩赐挪去，神会。所以恩赐是为荣耀神，神把各种恩赐赐给我们是为了他的名，为了神的事工，为了神的家。所以服事的目的，第一个我们讲做好了管家，要使用恩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要使用神所赐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1节这边说，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当然这边其中之一提到还有两处，你讲各种各样的恩赐，有人有信心，当一个弟兄姐妹软弱，他可以去鼓励他，啊，他知道怎么样有一个聆听的耳知道，然后帮助他。这边讲到说医病的恩赐，还有做先知，能辨别诸灵，说方言啊，能翻方言，所以恩赐有很多种。啊，神在神的家里面，就教会有赐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来为要怎么样来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家。所以这边讲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有人很会讲传讲解释圣经，有人很会带查经啊，有人很会去安慰去帮助别人去探访，其实这个很重要。探访是这种恩赐是啊，很需要教会特别需要探访，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周围有些人他在啊心里忧伤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说出一些安慰的话来帮助他啊，所以恩赐，所以做神的管家，用各种不同的恩赐来服侍啊，是要使用恩赐。但这边讲的最大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边讲的爱是最大的恩赐。在十一章的最后一节说，我现在把最妙的道给指示你们，这是最大的，那就是最大的恩赐。最妙的道就是爱。这边讲了，有人能说万人方言，却没有爱，却成了名的锣响的钹。所以恩赐里面其实讲了爱，爱是最大的恩赐。要爱不容易，我们常常说我爱我们喜欢的人，可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很难的，那些得罪我还去爱他，这些常常顶撞我的，这些不领情的我还是要去爱他，这些常常给我麻烦的，所以爱是很不容易的。爱是所有恩赐里面最大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求神把那个恩赐给我们，最大的爱给我们。有一位在台湾很久的宣教士叫彭蒙慧老师，他说他跟神求的最大恩赐就是让爱再放在他的心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分享一下他的见证，把最大的恩赐给我们就是爱放在我们里面。若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们因为神的爱，我们去爱人，让爱是那些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本来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爱很不容易，要活出爱来很不容易，所以最大的恩赐这边讲的就是爱。做好的管家要合乎中道，要做了合适，要合乎中道。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纵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各有各同不同的恩赐，恩赐没有这个大小或者什么贵重之分，恩赐都是一样，就是神所赐的。有些人我比较特别看重这个，讲到了恩赐，这很会讲到，很会传福音。其实很多去关怀的恩赐是我们没有被众人看到的，一些默默有很多弟兄姐妹默默在那边关心别人，为别人祷告啊，这种有时候不一定被看到。啊，我们过去所去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家庭有需要，特别是有身体软弱的、年长的，他们需要这些啊去看病，有时候需要去帮忙，他们约医生或帮他们翻译。就是在来到北美，我们这有很多年长的这些父母，就是他们来陪他们孩子来这边照顾他们的或者下孙辈的，他们的语言能力有限，所以这些人他们需要去帮助他们，他们怎么样去安排跟医生去交流，怎么了解他们的身体的状况，所以恩赐没有大小之分，没有贵重什么，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中国人把牧师常常我们把讲传道的牧人叫什么叫牧师啊，就特别是尊敬，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恩赐，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一样的，都是 服侍人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有弟兄姐妹，我们的地位上都是一样的，只是神把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有些人是教导的，有些人是传福音的，有的是教导的，有的是牧养的，有的是关怀的啊，有的，所以各种不同的恩赐。所以要看神给我的恩赐看得合适，不要过于说我今天我这个恩赐很特别，我做这些事情非常的特别，不一样，都是一样的，恩赐没有这些分别，都是一样的服侍他，所以所有的恩赐都是一样的啊，不要特别看重某种恩赐，所以要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适啊，今天我做的事情看得合适，所以恩赐，所以这边讲了恩赐的配合，就是互相联络，就是我们圣经上常常用身体来讲到教会，肢体来讲到教会，就有手有脚，所以每种有不同的功用，手跟脚跟眼睛跟耳朵都是有不同的功用，所以就像恩赐，神把各种不同的恩赐赐给神的儿女们，为了教会里面来服侍他，来做神的一个管家，做一个好的管家，所以不要把恩赐自己看高了，要看重别人的恩赐，看重想到这个人他有这个恩赐，多给他一些鼓励啊，他很会关怀别人，特别我觉得教会特别需要这个关怀的恩赐，需要更多人去关怀，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去关怀别人啊，当你看见某个弟兄好像最近他为什么心情不好，为什么这个好像这是脸上带着愁容，那我们就去关心他到底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你，然后呢求神给我们一个特别能听的，我觉得能听的耳朵不一样不容易，能够听见他的需要，听见他心里真正的需要，然后呢不要常常关怀，不要常常给他建议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听完之后呢为他祷告，看神怎么样为我们开这样一个关怀的门，所以我觉得教会关怀工作非常重要啊，但是也很不容易做，教会关怀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我觉得夫妻之间如果有困难的时候特别难做，因为常常是姐妹会跟师母讲，可是丈夫常常不跟牧师讲的啊，所以你很难去关怀，我觉得关怀工作不容易做，可是却是教会最需要的，因为教会很大问题在这个婚姻，最大问题在婚姻的问题，还有呢亲子的关系啊，所以关怀，所以各种恩赐要看得合乎中道，要使用的合适，就像我们各肢体，我们教会里面互为肢体，我们彼此尊重，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要忠心良善的服侍，使我们这教会做神的管家要忠心良善，这边说啊，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时，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大家一起放在神的家中作为他的管家，我们要忠心对主，良善对人，我们对神忠心服侍，我们对人我们良善，这边说这个管家他如果说主人不在，他就随意的啊辖制或者仆人，或者是对这个人不好，这边讲到说这样打这个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吃喝醉酒，主人回来怎么样要惩治，所以作为管家要忠心，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我们忠心的服侍，因为主有一天他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所做的给我们奖赏，所以忠心服侍作为一个管家，今天无论我们在神的教会，在家自己的家里面，特别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同样我们的职场要做一个忠心的一个员工，在任何事情上虽然老板不在，但是呢我忠心的工作，因为我们今天做事情不是做给人看，做给神看，今天我在公司工作就像耶稣在我旁边一样，我是不是偷懒，其实主老板不一定知道，可是神都知道，所以在凡事上我们忠心，我们对人我们良善，我们不随便欺压别人，不随便批评用不好的话语，所以忠心良善是一个做管家 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来到就给他奖赏，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多给谁向谁多要。神把不同的职分交给我们，当我们越愿意侍奉，主会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管理。像公司一样，你越忠心的工作，老板看见为什么他会让你作为负你更大的一个责任。所以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我们服侍他，我们忠心，我们良善，神都查验。所以做管家，我们刚刚要忠心良善，所以管家要怎么样？要使用恩赐啊，管家要看得合乎中道，把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我们看得合适，不过度强调我这份的，然后呢我这份神所给我的恩赐，而且我们忠心良善的服侍他。服侍的目的在建立神的家。第一个，我们讲做好管家之后呢，目的是建立神的家。神的家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讲到家，我们都很熟悉，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家，我们自己家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同样的一个血缘血统。但今天我们神的家都在基督的宝血里面，所基督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这个大的家庭。我1997年来到康州，那时候我的换了工作，然后我的妻子孩子还在加州。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第一次，我们那时候住在纽黑本附近叫 Branford， 那我就去了加略山浸信会。当我一进去第一堂去的教会，我就眼睛又流泪，回到家里面，因为一个人来很孤单，更回到教会里面就回到了家。所以不管你今天到哪里去，一定要找到教会，找到教会你就找到家。家怎么让我们觉得什么温暖？家觉得家是温暖的，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刚去到那边都不认识，但是呢一到家里面就觉得好像很熟悉，就这个很熟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呢，照彼此服侍的目的，照建立神的家。这边说了，以弗所书这边讲了各种各样的恩赐啊，你看这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务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讲了各种恩赐都是为了建造神的家，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了成全圣徒，为了让我们能够装备完整。因为在外面很多的异端，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些使徒先知立好了根基，然后今天我们有教师牧师要把真理的道传讲出来，所以我们一同在这边被建造。我们就像肢体怎么样联络的合适，照着每个自己的功用，我们一起来成长。就像我们身体的成长不是只有手的成长或只有脚的，而是什么一起成长。所以我们一个肢体有软弱，我们就帮助这个强壮自己，帮助软弱自己，所以自己在彼此相助。所以呢服侍让我们这看见弟兄软弱，我们就帮助他去劝勉他，因为姐妹啊，所以彼此相助，彼此互相帮扶持，让我们在建造这样的一个身体。在而这边讲的说在爱的里面来建造，在爱的里面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我们讲过彼此接纳，在爱里面彼此的扶持，在爱里面彼此的饶恕。所以我们在这个爱的里面为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服侍的目的呢，我们做好的管家，好的管家在神的家里面来建立神的家，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基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我们只有一位头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建立神的家，这几点是 我在2015年参加新英格兰退休会，那时候是黄子佳牧师讲的信息，我觉得非常宝贵，所以把它记下来。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在我过去服侍教会，我每个礼拜天都要重复的念一遍，提醒大家。这边说，在哥林多前书3:15跟以弗所书这边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本来是我们本来与福音无关，但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在家里面，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是家人，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是客人。而且教会是一个以基督耶稣的真理为柱石的啊，建立在基督教会基督的真理的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讲到说，家人，既然我们是家人呢，我们有家教，什么教了我们家教，什么我们的家法，什么这一些旧的家庭里面有家法，这孩子不听话怎么样，把家法搬出来啊，这个不得叫什么叫打的家法。我们的家法就是圣经，圣经就是我们家的家规家法，我们一切的道理都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争执，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是我们的家教，家人要兴家业，让这家庭能够就发达。就是从前有些家庭很富有，可是常常说什么富不过三代，就后来怎么就不行了。所以呢，要这个家不断的兴旺，怎么就要传福音。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但是呢，很多在外面做客旅的，有很多外人，所以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怎么样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来，让他跟我们一样享受家庭的温，享受这个神的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温馨，这样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把外面的人，所以家是一个神的家，是要传福音的，这是我们的家业。然后呢，家人分家事，就这边讲说我们分摊家务，甘心侍奉。我不知道中国孩子跟美国孩子不太一样，我关心到有些我们家里很重视孩子的学业，所以呢，孩子从小长大，家事你都不要做，你好好读书就可以了，就以后怎么样什么事都不会做。所以从小要训练孩子做家务，要轮流要洗碗，要他们洗碗啊。我知道有孩子有时候他们早上还学习妈妈炒菜，一定要教他们大家分工，这个吸地啊，什么这些作业，这大家分工。所以既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事怎么样，大家分工合作嘛。所以这个是不是这是老父母这个累得要命，孩子在那边啊只读书，以后什么都不。所以要家人要分担家事，在神的教会一样，我们服侍就是分担家事，我们各尽其职。我们有人很做电脑很厉害，他做投影很厉害，他在电脑他这个设计很快做好了。但有些人就像有些人就不太容易，我们不会做。所以呢，个人大家分担这样的家里面的事情。家人尊家主，我们尊敬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家人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凡事顺服这个耶稣基督，顺服这个头。家人说家话啊，家里面的话。所以我们讲话怎么样，要带着和气，用言调和的。我们常常说造就人的话，不是说伤害。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会吵架，吵架之后最后如果真的兄弟姐妹真的好的话，以后吵完架以后应该都和好了，对不对？不应该长久说我就再也不跟你讲话了。所以在家里面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就讲话带着和气。在教神的教会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讲话，当我们讲的时候，想想看，这句话如果是他对我讲，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他就这样做的，我是呢，我是什么样反应？就将心比心嘛，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大家一团和气啊，说和气的话，说和睦的话，说帮助造就的话。如果有劝勉的话，怎么样？要特别有爱心，劝勉的很不容易，一定要有爱心。最好是好好祷告，看神给你什么机会。因为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听进好话，这些劝勉的话比较难听进去。而且在我们讲的时候，这事情我们是不是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家里面要说家话，就是我们要彼此和睦，说造就人的话。对，这就是家规。所以我们在做神的管家，我们知道家规。我觉得对我讲这几点，对我讲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做事情，我们就凭着这样方式神的家规来做这些事情。刚刚讲到这个彭蒙慧老师，他1926年出生在西雅图， 然后他在十二岁那年听到了一次的布道的信息，是当时的纪志文牧师在里面讲了，他听到以后印象非常深刻，对中国就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他那一年他就决定说，我将来要去中国传福音。所以二十二岁，就是一八四八年，正好国共战争的将近末期了。所以呢，他一九四八年，他一个人，二十二岁年轻的女孩，就到了上海。其实他那时候有个很好的机会，那是在纽约的 Eastman 音乐学院要请他，给他全额奖学金。他是会吹小喇叭的，所以呢，给他奖学金去学吹小喇叭，让他成为一个将来小喇叭的演奏家。但他因为他在神面前许了愿，他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到了上海。但正好碰到战争，所以他只好又不断不久就离开了，后来到香港，辗转到香港，在1951年就到了台湾。他到了台湾之后呢，就去到了花莲。花莲那边有很多原住民啊，那时候不，1950年跟现在又不一样，所以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他就在那边，他那时候在玉山神学院教这个音乐，然后同时呢，他学当地原住民的语言，因为学语言的关系，就跟他们彼此有很好的沟通，就是帮助他们。但是后来发现，那时候1948年之后，那段时间，台湾的那个经济不是那么好，所以很多的美元的物资来，所以呢，但是因为他发觉很多人的这个英语能力不好，所以呢，他就开了一个空中英语教室，非常有名。那时候空中英语教室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大家因为他都想学英文，所以呢，但是没有讲义，后来他就发表讲义，两页的讲义卖1块钱，所以他就开始这种英语教育，就很多人。当时是在很多人受到了帮助，空中英语教室，后来他就成立了这个，开始广播事业，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天韵合唱团。天韵合唱，你们知道天，你们常有相信你们唱过天韵，我也非常天韵的诗歌啊，那时候是我非常喜欢，像野地的花、风和爱是吧？很多这个啊，我特别喜欢，还有很多天韵的诗歌，所以。他就成立天韵合唱团，在那时候，那个合唱团去到了36个国家，就是很难得的。就是他说要用一些中国人创造中国的诗的这样的赞美的诗歌，所以天韵合唱团，所以他的一生就放在这个台湾。他2024年过世，活到什么98岁，他生日的第二天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一生73年的73年的时间在台湾。后来中华民国给了他这个当给他变成中华民国国民，给他的台北市长，给他的台北市民的这个证明。所以他很会吹小喇叭，然后你如果看他的 YouTube， 他里面他吹小喇叭，人非常喜乐，看他就是充满笑容。他说，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的心在这里，台湾就是我的家。今天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是不是常常关心教会的事情？教会就是我的家，我的心在教会，教会就是我的家。所以他一生付出，后来他又去回到花莲，去那边带他们开办这个少年的音乐营啊。所以他这一生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在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台湾，他把台湾当作他的家，神的好管家。他最后离世，他一句话就说，他有一天希望在将来见了耶稣面说，他说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相信神一定说他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的一生的奉献，所以建立神的家，他带领很多人信主，把他们带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建立神的家，一方面在教会当中，我们鼓励，我们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生命一成长，而且我们生命也跟着成长，借着服事我们一起成长。另外呢，把不认识人带到神的家中，让他在神的家中生命成长，那生命活得更丰盛。就像穆迪一生带领很多人信主，但他刚信主就去把路上这些衣衫褴褛从来没有人关心的人，把他们拖到，就是有时候就把他们拖到教会里面说，你要坐台听主日学。我相信很多人都因着他信了耶稣， 其实有很多他的相片，就是他怎么样跟那些路上的孩子们在一起，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只要我们有心，神就会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为了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着我相信这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中国人分散的各个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华人在这里，我们就为着这地区的华人祷告，愿神成就他的事工。神有时候会把一些机会给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神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因为有时候会在超级市场会碰到一些中国人，或者一些刚来的，哎，你现在一讲话，哎，可能就是我们同胞，哎，就可以跟他们去交谈，啊，所以求神给我们，向神求，把恩赐给我们，我相信神一定会把恩赐给我们。所以做一个神的一个管家，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一同来建立神的家。服事的目的最后是为了荣耀神，在凡事上荣耀神。哥罗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为荣耀他。这是我们服事的目的，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他本是配得荣耀的。神，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他使用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来认识神，让神在众人身上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在基督里荣耀神，以弗所书3:20-21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教会是非常特殊的，是一群什么神的宝血所买赎出来的，只要在他教会中得到荣耀，就在他儿女的身上得到荣耀，只要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所以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为了是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借着我们彼此的服事来让神在教会中得到荣耀。有一段圣经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在以弗所书的6:5-8，以弗所书，我这没有打在上面，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边讲到说，什么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所以我们服侍，其实是我们服侍是服侍主。在马太福音25讲了三个比喻，我们说第一个什么童女，10个童女，然后第二个比喻是讲了爱才干分银，第三个什么分别绵羊羔羊山羊，绵羊山羊都记得第三个比喻。有人说那边讲了什么，有一天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样服侍主，我想主在我们中坐在我们中间行走，我看到说有人说这个 那段圣经怎么讲，说有我们想我们看一下好了，这边有人怎么样，他主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是做客旅你们没有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穿，我生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来看我。那人说什么时候我看见你饿了没给你吃啊？耶稣说你若不是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服侍是服侍主，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是服侍主，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服侍， 很多时候神把一些机会放我们周围，可能我们不一定看见，但是呢求神帮助我们看他们有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眼光，看见这周间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哪一种人是主喜悦的？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在监里我生病我要见你来看我。主说这样，但是因为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服侍人其实是服侍主，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服侍他，要坐在心里，不坐在不是坐在啊，不是好像是一种，不是好像是甘心勉强的，而是我们从心里甘心乐意来服侍。甘心乐意服侍不容易，我有时候自己很勉强自己服侍，不好，要甘心乐意服侍的乐意。甘心乐意是你不会有这个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重担，是我一定要去做，今天我一定要去探访这个，不是的。但你甘心乐意做，是我想到他的需要，我就甘心乐意去做。有时候我自己都做不到，很亏欠，那个，所以甘心乐意做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甘心乐意做，服侍一个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就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服侍人其实是服侍主。最后我们来看服侍的实际。这边说按我们所得恩赐各有不同，这边讲到说这边两段圣经，罗马书12:6-8讲到各种的服侍啊，就是然后以弗所书4:11我们刚刚看过。这边讲到说罗马书我们也刚刚讲过，说做执事的专一执事，教导的专一教导，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讲到说一个服侍，我们在态度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专一只去做，做服侍实际要专一。另外讲到说这边讲到各种的恩赐啊，这个我们哥林多前书讲到我们刚刚也念过的，就是能做先知，讲到辨别诸灵，说方言啊，翻方言，有各种各样服侍，这是很多服侍的机会，都是圣灵给我们的。然后呢，按照神所赐的圣言讲讲，因为这段圣经讲到说要讲按照神的圣言教导，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我们在竭力在神面前要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特别讲传讲神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按照正义分解什么意思？就像今天我一个木板，我要切割的时候，我不是弯弯曲曲，而是我一切一刀下去是直的，这是切割。所以我们可能很有口才，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照着圣经的，以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啊，不要用圣经当作我一个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机会，而是有时候我说啊，这段圣经我要支持我这样的看法，我就用圣经来支持我的看法，而是我按照圣经的一脉，就是圣经有它的中心的思想，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前后文，按照圣经的背，圣经的前后文，就是我们连贯起来，这段圣经讲什么，我们就照着圣经的话讲。像这个有人讲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就千年如一日，对不对？有人说，哎呀，这样的话，创世纪那个一日是不是就千年？对，这种就是不是很正确的。所以那个千年一日是讲的神在神的眼中，神没有时间的限制，神的时间神就是在神的眼中很没有时间线，但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里面，所以我们解释就按照圣经的前后文，按照他在那段经文里面他要表达的意思我们来解释。所以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听讲道或者带查经的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就是我们好好准备，然后如果不清楚我们可以跟一些像跟你们可以跟牧师商量说我就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好好准备也参考一些解经书，但是我们参考解经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因为不是所有的都是很正确，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的读圣经，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按照正义分解圣经。另外靠着神的赐的力量服侍，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不愿意服侍，特别有些事情重大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靠他给我们的力量，就是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来服侍。所以我们在服侍上，特别是在这段圣经讲到在传讲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的道， 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服事里面我们不灰心，我们不软弱，我们不退却。好，最后我们把今天的稍微综合一下，我们讲彼此服事是做好的管家，要使用恩赐，要合乎中道，要忠心良善，要做好的管家，要建立神的家，为的是荣耀神，让我们在凡事上，在基督里我们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当服事的时候，我们特别这段圣经讲到说，在传讲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按着神的圣言传讲，依靠神赐的力量来服事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为要服事你自己的教会，就是你的家，让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照着你的旨意，我们不重看自己，而是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在服事上我们一同来荣耀你的名，愿你的名在教会里面因着我们的服事让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也借着我们的服事把周围不相信的人带到神的家中，让不但我们弟兄姐妹在家中，我们因着我们彼此的服事，我们彼此的配搭，我们一起成长，更让许多不认识的人进到神的家中，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他们一同成长。求主也借着服事来荣耀你的名，来建造你的家，让基督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成一个发光的灯台。所以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你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你让我们来使用的恩赐来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你所赐给我们恩赐，让我们真是靠着你所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行。愿你的名因着弟兄姐妹的服事在教会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